刚才看到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个升级仪式哈，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感触。真的是小朋友们一代接一代哈，有很多很多小朋友，甚至我们教会最大的小，在教会出生最大的小朋友，可能今年都已经要30岁了。真的是一代接一代。然后，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就是轮到牧师问说，这周你可以讲道吗？那其实说实话，这个月我一看，哎呀，又要讲道，其实有一点想要找借口说，哎，我都得了新冠肺炎，我可以借口不要讲道。但是就好像大家所看到的一样哈，感谢主，神虽然让我们全家都经历了阳性，在家隔离了2周，但是真的是完全的医治我们，现在基本上身体上都没有任何的不适，检查结果也都是阴性，然后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本来我还有一点心理作用，我说，哎，我估计有这个后遗症，比如说特别容易倦怠，很想要睡觉。就是说，这只是因为你自己心理作用，你就是想要偷懒睡觉而已。所以呢，到现在这个程度呢，当牧师问我的时候，他说这周你可以讲道吗？我也真的是无处可逃，我说可以哈。刚刚好最近呢，跟一群姐妹一起读经哈，我们每天读4章圣经，刚刚好读到这个列王记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列王记里面呢，真的是一个王一个王的更迭替换哈，甚至讲了很多很多的王。今天看到常常会说的说，他这个王是谁谁谁的儿子，他像他父亲一样行耶和华所喜爱的事情，或者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今天看到小朋友们站在这里，看到父母站在这里，真的是再一次觉得哈，我们做父母的责任真的是非常重大，把孩子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也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去派遣服事的地方哈，那个教会，日本人在这种3月或者4月的时候，3月的时候就会颁这个全勤奖，会颁主日学的全勤奖。然后后来这个牧师呢，他们教会就把这个全勤奖，主日学的全勤奖给废除了。他说的一个理由让我想了很多，他说小孩子主日学的全勤奖，孩子没有办法得到全勤奖，不是孩子的错，因为是父母没有把孩子带过来，所以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拿全勤奖，所以他们就废除了这个全勤奖。以前我们教会也开始有一些做全勤奖，后来在跟军委商量之后呢，我们换了就贴纸，就是孩子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大家都在3月的拿到全勤奖，但是呢我们有个目标，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比如说我们集满50个帖子，我们集满100个帖子，每个人最后都能够达到目标，达到终点。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我们的速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我们要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要进入我们最后的天家啊！这个是前面的题外话哈。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呢是不寻常的寻常处方呢，是从这个最近我自己读经的列王记下的第5章。今天的经文呢不是特别长，我只选了5章的前半段，第1节到第19节，不是很长，所以我读第1节，诸位读第2节，我们这样一起来把它读过。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 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到如今都平安，也感谢你今天将我们个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奉主 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奉主你的名成为兄弟姐妹，我们奉主你的名成为一家。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也求你亲自的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也高抹孩子的口，就是将你的信息能够清楚的完全的传讲出来。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其实大家如果读这个列王记呢，我们就会发现哈，列王记呢是讲最开始是只有以色列国，后来呢分裂成为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然后呢就开始讲两个国家的各个王的更迭替换。讲的比较多的，因为这是记载以色列民的一篇史书，所以讲的很多都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先知。但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第五章呢，却花了整章的篇幅来记载一个呢，既不是以色列的王，也不是犹大王，也不是以色列的先知。我们刚才读过说乃曼是什么，他是亚兰王的一个将军，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在圣经这么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一个花了整整一章来讲一个外邦人，这真的是实属不寻常，就好像我们读到路德记一样，花整篇来讲一个外邦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来跟大家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乃曼的，通过乃曼他的这个信心的过程呢，来看一些我们每个人的信仰过程当中可能实际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来去处理。然后也希望呢，今天我们看过之后，通过我们一起来分享之后呢，我们也能够像乃曼一样，最后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离开。乃曼呢，他在最后以利沙对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他最后他是得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一个礼物，神的平安。 所以呢，我们如何要得到这个平安，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然后先我们来看哈，首先乃曼他第一节乃曼就登场了，圣经对他的描述是说他是元帅，在他主人面前呢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然后他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见乃曼当时呢他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并且大家如果读过就知道哈，亚兰王呢，亚兰国当时呢是非常的强大，比以色列国呢要强大的多，常常亚兰王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征战呢，我们读这里就看到因耶和华曾使他是亚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也就是亚兰王他会胜过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相当于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的一个将军一个元帅，然后他开始登场了。可是到了这第一节最后一句呢，笔锋一转说只是长了大麻风，然后这个大麻风在当时是一个不治之症，得大麻风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是全身这个皮肤病啊，全身腐烂致死。虽然这个乃曼他什么都有了，他有权有势，然后为尊为大，但是他却得了大麻风，他渴望呢能够得到医治，可是那个时候却没有人能够医治他，也没有人能够救他。这是这一个故事的开始，当然这我说是故事，但这不是故事，这是实际的历史，是这样的哈。然后特别是我在这个第一节我们看到因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借着乃曼使亚兰人得胜，其实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可以使用任何人，甚至那一些与神为敌的人，神他因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自豪或者是自信，我们会觉得说哎，我是基督徒，是神的子民，神肯定会使用我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就是不能有这种很奇怪的骄傲在里面，是怎么样的，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哎，这个福分肯定会临到我，可是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做，没有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小心了，这个时候神他可能就会把这个福分给到愿意去做的，甚至那个人是外邦人，那个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反而呢是非常有钱有势啊，万事都很顺利啊，信了神的人反而啊就各种试炼各种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平在里面，但是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啊，耶和华他曾借着乃曼使亚兰人得胜，那个时候乃曼他还不认识上帝。所以呢神有时候呢他可能会借着外邦人来做很多事情，若是有不认识神的，我们若是有在线还不认识主耶稣的，可能你在你的事业上啊或是在你的生活上小有成就，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要想想，这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神呢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某一些的计划。好，当我们看到这第一节说这个乃曼他得了大麻风，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他非常绝望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有转机出现了。这个时候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医好她的大麻风。这第二节这样说，也就是在乃曼的绝望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出现了，一个被俘虏来的以色列的小女子，她带来了大麻风可以得医治的这一个非常大的福音。这里没有说这个小女子叫什么名字，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哈，常常有一些无名小卒，但是呢他们常常非常非常了不起，做了很大的事情，可能因为他们一个小小的举动呢最后改变了历史。其实我们看这个小女子哈，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小女子，对她的描述也就是只有短短一节，说她是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小女子，也就是这个小女子她的经历非常非常的悲惨， 他在他普普通通的在以色列国生活当中，然后呢遇上了战乱，然后他被俘虏，然后被俘虏到亚兰之后呢，他成了奴隶，然后他来服侍这个乃曼的妻子。如果换作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如果是作为这个小女子，我们会是一个什么心态？我就想，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神啊，我们不是呼求你吗？我们是以色列的国民，为什么我们会战败呢？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到这么悲惨的事情？为什么抓的不是别人，抓的是我？我被俘虏了呢？甚至我被俘虏了不说，我还被成为了奴隶。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小女子，她怎么样？她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她被俘虏到了亚兰国之后呢，她还向乃曼的妻子传福音，然后让乃曼知道呢，以色列有先知，以色列是有神的，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的神是可以医治你的丈夫的。但是我们再想想这个立场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职场一样哈，职场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跟我们关系不是很好的人，我们看看这个立场是怎么样。当时乃曼可以算是这个小女子的仇人，是她的仇敌，是把她抓去的，甚至是可能是杀了她的家人的，是奴役她的人，是打败她国家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她心里没有苦毒，她没有想到说，哦，活该，你总算你得病了，活该，谁叫你当初怎么样的。她是怎样？她是积极的想要去帮助这一个可能在市面上定义他是仇敌的这个人，让他来认识神，让他得到医治。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抱这个心态吗？还是说，哎，这个人，哦，就是他犯了罪，所以他现在这么惨，是这种心态呢？还是说，我们真的是像神教导我们的，要去爱周围的人，要去关怀周围的人，然后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得医治呢？所以这个是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没有名的无名的小女子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无名的小女子呢，她把这个福音，大麻风可以得到医治，你只要去以色列国，那里有神，你找到她就能够得医治。好，我们再看呢，第四节说，哎，乃曼她一听了之后呢，她马上就去跟她的上司去报备，说我要去了。好，那上司可是见亚兰王对他非常好，亚兰王不光允许他去，并且说，哎，我写一封圣旨你带过去哈。然后呢，于是乃曼就带着金子银子去了。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这个乃曼呢，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贵的。乃曼他作为一国元帅，又是常常打胜仗的元帅，并且受到国王的器重，他竟然能够采纳一个女奴隶的建议。也有可能大家会说，哎，可能就是走投无路，死马当活马医。但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很多人传福音，或者是跟很多人在有些在问题当中的一些人，我们跟他传福音，或者是跟他给一些建议的时候，他即使是生活在很困难的当中，但他还不愿意来听，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不愿意相信神。我们在这里就看这个乃曼，他是非常的愿意听进人，就是听进人，有一个受教的这个心在里面。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时候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听人的建议？我们再看这个乃曼他是怎样，他的地位跟这个女奴的地位呢是相差很大的。他是将军，他是元帅，并且他打了很多胜仗。然后乃曼完全可以跟这个小女子说，哎，你是我的奴隶，又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况且如果你的神说的是真的，为什么你现在成了我的奴隶？但是这个乃曼特别之处呢，就是他没有看这些外面的因素，没有看这些地位的这个差，他采取了这个小女子的建议，他愿意去以色列寻求医治。我们看到很多人呢，为什么能相信神，为什么能不信神？有时候呢，很大一部分最开始的就是内心的这个骄傲在哪里。当人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柔软下来的时候，就能够接受。 我们看一个人他是否受教或者是是否谦卑，不是看他是否呢愿意听在上掌权的意见，愿意听比他厉害很多的，而是呢要听一听，有时候我们知道这旁边的人或者是甚至我们的下属或者是呢一个地位比我们差的人，看起来好像地位比我们差的人的建议，若是能够接受，我们就要成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是非常愿意受教谦卑的。我们就是要像乃曼这样学习。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像乃曼一样带着我们个人的大麻风病，我们的这个病呢可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可能就是刚才说到的骄傲，我们盲目的不看，或者是呢我们的病呢可能是让我们痛苦的人际关系和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甚至到现在我们就我这个年龄都已经快要40岁了，常常有时候我们说起来会说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啊，都是因为我爸，都是因为我妈，都是因为我这个家庭，就是我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就导致我这样感觉。或者是呢我们这个大麻风病可能是我们对前途的不安，哎，我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要养家糊口，我这个人生要怎么走下去，我们就是感觉会被很多的问题困在这里。然后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一生有很多的才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因为我们这些罪，因为我们这些大麻风病呢，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我们渴望呢能够得到医治，渴望呢得到解决，可是呢当周围的人给我们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听不进去，可能没有办法像乃曼呢有一颗受教的心。有时候人家给我们建议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说，哎呀，你是不懂我的状况啊，你是不知道啊。好，可能有人说，哎，你可以先这样试一试。我们说，你不知道，他不可能改变的，我的先生不可能改变的。人家说，啊，那你可以先这样做啊，可能你的先生看到了，他会这样的改变。你会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已经跟他结婚10几20年了，他不会改变的，他一直就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就会是这样的态度在里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乃曼一样来听别人的建议。这个是我们看到乃曼的一个特质，他有一颗非常受教谦卑的心。好，接下来我们看呢，乃曼他听了建议，他就去了以色列，然后来见到以色列的王。好，这个以色列的王呢在这里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反面的教材哈。以色列的王一读了这个信，他就开始害怕。其实作为以色列的王，作为神子民的王，他应当是认识神，有信心，并且能够带领他的民来认识神。就连这个被俘虏的小女子都知道呢，以色列有先知，以色列有神，以色列的先知可以医治乃曼的大麻风。但是这个以色列王一看，他说什么？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他就觉得害怕了，他的这个反应真的是让我们大失所望哈，这真的是太没有信心了。他显然不认识神真正的力量，然后不认识呢，以色列的神是多么的厉害，所以他觉得害怕。有人上来寻求神的时候呢，他反而觉得害怕，觉得这是给他的压力。他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恐慌哈，觉得哎，是不是亚兰王来找茬，要攻打我们了？所以他觉得是哎呀很害怕。这个时候呢，神人以利沙呢出面了。以利沙就说，你让那个人来见我，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就是以色列呢，他本是神的子民，若是别人来以色列寻求先知来医治大麻风，而这个以色列王说，哎，你回去吧，我们没有，这样是不是侮辱了神？以色列他当时就是以色列本是神的子民，真的是很可悲，跑到以色列王那里居然不认识神。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识了神，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的能力，神他的大能。然后别人有什么事情来寻求我们的时候呢，哎，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可以，我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忘记我们自己背后有多大的力量， 我们反而感到害怕，反而觉得无力，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甚至我在这里想说，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背后有这个很强大的神，而转而来寻求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最近我以前我很少看一些小视频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有些人呢有些姐妹们就常常发一些，哎，你去看看这个课，你去看看那个课，有就发现中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课，关于孩子亲子之间的教育，关于自己这个心理上面的成长，关于这个解除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一些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课，有很多甚至是很资深的基督徒的姐妹发给我的哈，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是有自己的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确实是有方法论，但是呢很重要的是我们有神，我们跟神去求，当神的这个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完全的改变。等一下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们不要向世界求，我们要跟神求哈，是这样。下一节呢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这样。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论，但是这个方法论呢不能帮助我们改变根本的问题。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有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来运行的时候，一切会发生改变。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看到这里呢，这个乃曼他就跑去见伊丽莎，结果呢伊丽莎他是怎么医治乃曼的呢？伊丽莎没有出来，伊丽莎只是派了一个仆人出来传话说让乃曼去约旦河洗澡七次。乃曼怎么样？乃曼一听气死了，他发怒走了。他为什么生气呢？其实乃曼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很喜欢乃曼啊，他马上就，有的人生气了他就是不理你，管你说什么他就不告诉你原因，你猜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不知道过去你做了什么吗？但是在这里乃曼，我很喜欢乃曼，他马上他就说了他为什么生气，他道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他说我想他肯定要出来见我，怎么怎么怎么样。第一，他以为先知会出来见他求告神的名，然后在他身上摇手，然后来医治他，他认为的方法是这样。第二个原因，他说他觉得看不起约旦河，他觉得约旦河太小了，这个约旦河比我们大马士革的亚巴拿法尔法的这个河是不是差好多了，你们约旦河就那么小一点，我们那个河不是更好，我们的水质更好。他道出了理由是这样。所以乃曼觉得呢先知的方法太可笑了，并且所以他不愿意去做。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上呢皮肤病要得到医治，去洗，去哪个河里去洗澡洁净自己，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医治方法，就在古代的时候这是非常普遍的，就好像我们看印度他们到恒河去洗啊，或是要觉得自己得洁净的，这是在古代或者是在异教里面呢是很常见的医治方法。可能乃曼他在亚兰国呢他已经试过这个方法了，因为他得了大麻风，很多人会告诉他，哎，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有很多方法来哈，他已经试过了。所以呢他带那么多钱，带金子带银子带衣服，然后又跑过来以色列，然后呢是想要寻求一种更加新颖更加不寻常的治疗方法。可是伊丽莎根本就没有出来见他，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吧。所以他觉得无法接受，第一他觉得他没有被得到尊重，觉得先知应该出来见我呀。第二他想象的，哇，先知要这样搞一通然后才能医治他，但是先知跟他说去洗澡，所以他没办法接受，他觉得简直是侮辱了他的智商，我那么大老远跑过来。我就想了一下哈，当时的心情乃曼可能是这样，我们玉琪哈，我们家老大玉琪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生病，只要流行什么他肯定就会得上，所以他常常就是在发烧在感冒在拉肚子哈， 一般你比如说你拉肚子，你去周围的小儿科，小儿科的医生一般就跟你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这大概是个 virus， 反正是没有药治的，就开个整肠药，你就让他都拉，拉完了就好了。好，你去小儿科，可能呢，你带孩子去附近的小儿科去看啊，小儿科医生这样说，好好让他自己拉，拉个15天就好了。好，开了一个整肠药，好，你就去带去，结果发现了15天呢，孩子还没好。你就开始着急，哎，这到底查一下这个 virus 到底是什么，这样会比较对症下药吧。我们以前小在孩子小的时候还真的是会这样，把他上个厕所的尿布把他拿袋子封好，然后想要带去医生那里让医生检测哈。就好像你去周围的小儿科，小儿科不跟你搞，那你就说啊，那我去综合医院，去大一点的，去大医院你进去了，结果医生还是跟你说啊，这不用查是什么 virus，反正 virus 没有药的，你就给你个整肠药，好，你就去，结果过了15天，孩子还是没好，啊，东京好医院很多嘛，你再去一个什么大学医院，好，看儿科的专家，然后儿科的专家呢，还是跟你说，你就开一个整肠药，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莱曼他觉得，第一他没有受尊重，第二呢，他觉得我跑这么远来。就只是让我去河里洗澡，而且这个河还没我们的河大，没我们河的干净哈。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在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来到教会当中，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最开始来到教会当中呢，都是带着一个期待来到教会当中，或者是带着我们的大麻风病来到教会当中，甚至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大麻风病带着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是来到牧者的面前，来想要寻求医治，想要寻求一些安慰，想要寻求一些解决办法。但是呢，可能啊，你到了牧者面前，你到了教会里面，结果听到的呢，跟自己所期待的呢完全不一样，或者是说啊，某一些同工的弟兄姐妹呢，跟你的对应呢，并不是说你所。并不是你所期待的，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教会没有爱心，就只是说，哦，我为你祷告就结束了。甚至有的呢，可能学了很多心理学，学了很多方法论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啊，这牧者同工没有同理心，他完全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来考虑，他只会说，你要爱人，你要爱人，可能会这样。我这么说，可能比较笼统，大家可能会无法理解哈，就像我们有时候姐妹组坐在一起，我们谈很多，姐妹们其实最开始的谈话，这当然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的释放，我们会讲很多自己先生的坏话，讲我的丈夫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哈，可是可能最后说到最后了，好，我只是做一个比方哈，师母出来一个总结说，啊，姐妹你要改变一下，你应该更多的爱你的丈夫。也有可能我们的期待是说，师母你应该跟牧师讲一下，让牧师跟我丈夫去谈个话，叫他更多做一点家务，叫他对我讲话更温柔一点，叫他能够多看一下孩子，能够体会一下我的软弱，可能我们的期待是这样。但是呢，牧者可能出来说，真的是不容易，爱是很久忍耐，大家就多忍，可能给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或者是呢，有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寻求为别人为我们祷告，大家为我们代祷，然后我们祷告祷告祷告了很多，也确实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可能你祷告完了，然后呢，牧师跟你说，你要修复和他的关系，那，你就要每天多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啊，或是你去约那个弟兄出来吃饭呐，或是你去约那个姐妹出来吃饭呐。有时候我们要修复人际关系，祷告完了，我们还需要去行动。可能呢，也有可能我们是为了孩子学习来祷告，会觉得说啊，神啊，你。真的是让我的孩子经历你的神迹，考上好的学校，我们马上要考试了，怎么样？可是呢，祷告完了，可能牧者对你的指导是说，哎，你这个孩子学习，你每天有花多长时间在他的身上啊？有没有指导他的学习啊？我们祷告完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学习。 那可能也有的弟兄姐妹就会说，如果我还要这样做的话，我还来教会干什么呀？我来这里祷告就是要神的神迹在我的身上来显明啊。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原则，有很多自己的方法，有很多自己的期待在里面。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就像这个乃曼一样，我们觉得教会或者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神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是太愚拙的，太可笑的，太匪夷所思的，所以我们没有去行动，我们不去行动，我们觉得哎，不就是那个老一套吗？啊，就会跟你说哦，你要爱，你要更新你自己。我想乃曼呢，他跟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呢是一样的，他愤而离开。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乃曼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仆人，他的仆人来劝他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刚才我们有分享，乃曼他有个特质，就是他很受教，他很谦卑，他愿意听在地位上比他低的人的一些劝告。所以呢，他听了他仆人的劝告，他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呢去行了，结果呢他就得到了医治，他经历了神的医治。我们看到啊，在这里他又说哈，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次，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哎，其实我看到好像小孩子的肉我就特别高兴，我觉得哎，我就想要回到小孩子的肉。嗯，真的是乃曼他照样去做了，他洗了七次澡，然后他得到了医治。所以在这里我想要，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重点，前面讲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忘记，但是这一点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哈，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好像没有成就，有一些我们做一些事情没有得到结果。我们看哈，为什么以利沙给乃曼的这样一个很寻常的处方能够医治了乃曼？为什么乃曼他可能在亚兰国他已经洗了很多次，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医治？是真的约旦河的水比较好吗？是真的约旦河的水哎，就是有特殊的东西吗？或者是像大家说啊，要在印度的恒河里面洗一洗才能够得洁净吗？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去相信的话呢，那我们的信就太肤浅了。不是约旦河的水比这个大马士革的水要好。这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会得医治？是因为乃曼他站在神的应许当中，他带着信心，然后呢去做了这个行动，然后就成就了这个不寻常的结果。嗯，在现今甚至我们在查经的小组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迷思里面，特别是二元主义哈，比较盛行的现在。有一种可能就会说，哎，我们只要信就好了，不是说你信就得救吗？我们只需要相信、祷告、祈求神迹出现。那我想在这里大家都有答案，就像我们都知道保罗所说的，信心若是没有行为，那信心就是死的。那另外一种呢，特别是这个世界上会喧嚣给我们的哈，有时候微信的朋友圈啊，每天都是大家各种在打鸡血的写很多很多的这个啊，我们要努力，现在已经是疫情了，你不努力，你不怎么样，你就没有明天，或者是你刷一刷什么视频，就会给我们很多，就是让我们去行动，去行动，去行动，你就是什么比你聪明，比你厉害，比你有钱的人都在努力，你还不努力吗？有很多给我们这样的，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让我们去行动，去行动。可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一定要想一想，若只是去行动，你没有明白你行动的这个缘由，你没有信心在里面，只是行动去相信一些别的方法论的话，我们就变成了行尸走肉。信心与行为呢是不可以拆分的，我们要站在神的应许当中呢，带着信心去行动，这样呢我们就会非常有果效。就好比我们去医院去看病，我们吃药，不是相信说这个药它的药效有多好，这个药有多高级， 有多么好，而是说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相信神他会医治我们，神他医治我们的方法呢，可能是借着这个药来医治我们，所以呢，我们吃这个药，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我们身体得到医治，不是因为说这个药多好，而是说我们相信了神，站在神的应许当中。另外一个，我们与人交往，可能啊，有的人对我们特别不好，恶言对我们，但是我们还要热脸去贴冷屁股，去改善这个关系，不是因为说，哎，我这个心理学教我，我要这样跟他有同理心去改善关系，而是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相信神他喜悦我和这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神喜悦我们弟兄姐妹合一，神喜悦我们与人和睦，借由我们呢与人去交往来影响这个人的生命，来完成他的旨意。我们努力去学习去工作，我们可能要进好的学校，要进好的公司，不是说哎，我个人想要多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相信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我们将来可能没有说很有钱很有成就哈，但是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看到神与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人格更加的完善，让我们的品格更加的好，并且通过这个努力呢，去完成神要我们所完成的，所要得着的。所以呢，在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做的一些行为，让我们看起来和世人的行为可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努力向上，大家可能都去医院去看病，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说，哦，原来信上帝的人也是这样做，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本质上和一般的人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出发点也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站在神的应许，我们带着这个神的信心，我们相信神他对我们的祝福，他加在我们身上的，神叫爱他的人得到一切的好处。我们是带着这个应许，带着这个信心呢去行动，那这样呢，我们的所得到的结果呢就会完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要问呢，我可以这样行动，可是我的行动要到什么时候呢？在这里乃曼呢沐浴了七次，有时候我们就想，我们真的行动七次就好了吗？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已经在这个困境里面七年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啊，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简单，可能就洗七次就结束了哈。但是我们知道，你想想，乃曼他是一个元帅，他跑到以色列 国来，这件事情应该周围的人很都知道了，跑到约旦河去洗澡，甚至有很多人在围观他，然后你要一天洗七次澡，真的不是很好受的哈。可能他一直洗，哦，身上没有变化，再一次洗没有变化，一直坚持洗下去，洗到七次，然后呢他终于得到了医治。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虽然在圣经里面在这里说乃曼洗七次就好了，我想在这里是神让我们行动是怎么样，行动到神的日子满足，行动到神的应许成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可能有时候呢大家带着个人的问题来到教会当中，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教会或者是牧者给你开出的处方或者是建议并不是你所期望的，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说没有得到尊重，有时候甚至觉得说哎，这个教会怎么感觉没有爱心，没有人没有像我所期待的这样来关怀我，甚至有时候觉得说哎，我跟你们已经说了这么多，你们到底明不明白我的状况，觉得自己的智商受了侮辱。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也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真的是不受教哈。我们真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期待，放下自己过去的一些价值观，放下我们所设想的这样这样去做，那样那样去做，顺服在神的原则当中，带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来顺服来行动。其实有时候神让我们做的可能不是那么难，不像这里说要沐浴七次，可能只是一个你微信上发一个消息 去跟这位弟兄或这个姐妹来缓和一下关系，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今天早起一点，跟你丈夫做一个早饭，也有可能是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我们再坚持一下，也有可能是神让我们为我们所牵挂的一个人做一个小的祷告。当我们一直带着神的应许，带着这个信心呢，一直的去行动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就必定会领导我们。阿们。说到这个行动呢，哈，有一点，有时候我们说行动，其实我想，少行动一点也是一种行动，哈。这个上个礼拜一，我们带孩子去了东武动物公园，然后因为是我所策划的，其实为什么去那里呢？我就是看到哦，人家有一个票是41% off，也就是打6折的票。那我就想啊，那刚刚好就去嘛，就买了这个票去了。我们家呢，我是比较爱出门，爱安排活动。君伟是坐在哪他就不会挪位置，躺在哪他就不会想要起来的这种个性。所以上次去动物公园，如果有去过的弟兄姐妹们就知道是非常大，然后进去了就一直要走。首先一去一到了，刚刚停好车，他就说：“哎，这里就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就是一直要走路的。”好，所以刚才说到的哈，我们带着信心的行动是怎么样呢？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下车的时候老老实实乖乖的，所有的行李我都提上，孩子推在婴儿车上，他就自己走他自己的路就好了。然后到了，我们也是一直看啊干什么呀，也一直是我抱着，然后他就讲，我就说了，来了就是要一直走路的，你看这又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我就说啊，好好好，你累了啊，你先坐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们先去那边看看大象啊。所以这当然就是因为我相信神他喜悦我们全家出去有这样好的家庭生活，这是很有必要的。那不管对方说什么啊，我就挺好的，我们出来非常好的。孩子们排队也是排很久，那我说很好啊，你看让你们排这么久，让你们理解这里的工作人员也挺辛苦的，对不对？虽然我们那天去真的是因为人很多，然后在园子里面也走很久，然后孩子们也排队，但是其实也没有玩到几个项目，但是感谢神真的是回家也没有大吵大闹。如果是以前的性格哈，我肯定会觉得说我这么辛苦，我策划我安排，哎，结果出来你们全部都是跟我讲这么多的抱怨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这个行动呢，有时候表示我们要闭上我们的嘴巴，或者是呢把我们的抱怨吞下去，把我们的要吵架的这个怒气呢给它慢慢的压下去啊，反正出来就是要开心嘛，可能是这样。这只是插一个小小的插曲哈。好，刚才我们说到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得不到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要顺服下来，我们要舍去自己的一些定义，我们顺服在神的原则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加油。阿们。好，最后一段呢，我们看到呢，以利沙他医治了这个乃曼，乃曼呢他得到医治之后呢，他就回应神，他经历了神之后，不像我们很多人可能经历了神我们最终还不回应神，可能也有很多周围的人啊，遇到什么事情，哎，你帮我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不接受神，可能是这样。但是乃曼呢，他得到医治，他马上就回到以利沙那里，他要把他所带来的这些东西呢都献给神，归荣耀给神，献上感恩。在这里我也不禁想起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读到的，主耶稣那个时候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 我们看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是说除了外族人呢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然后我们看这个乃曼呢他能够马上就回来归荣耀给神，可见呢他是对神有信心。其实乃曼呢他后面我们看这个第十七十八节的话呢，乃曼呢他不但归荣耀给神，他还要呢献礼物给以利沙，把这些礼物，他的礼物是非常多的哈，真的是价值连城。我们看就说他的六千舍客勒哈，大家算一下，一舍客勒是11.5克，六千舍客勒呢我初步算一下大概就是60-70公斤的金子，他带这么多东西来，价值连城，非常贵重，然后要送。但是这个是按照他所知道的这个寻常的回应方式来回应神，他就觉得要把礼物给神。但是以利沙说我必不受。在这里乃曼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 他不光是要献金钱这些，他说什么，他要离开他以前所敬拜的神，要归向耶和华，他没有浪费神的恩典。 Amen。 并且他在这个时候对罪呢非常的敏感，他有讲他的工作哈，讲他的工作，说他的主人要拜偶像的时候，一般主人拜偶像的时候，仆人呢也可能要跟着主人要来跪拜，所以他请求呢耶和华饶恕他这个外表上看过去犯罪的一个行为。然后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就会问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在爬青坡工作呢，这样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哪里哪里工作呢。其实我想呢最重要的事情哈，因为乃曼他刚刚信主，他在这里有说了这一件，最重要的呢不是说我们具体哪一件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或者是大家家里都祭祖的时候我是不是不可以参加祭祖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怎么样，不是具体的哪一个行为，而是这个心态。为什么以利沙能够很肯定的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是说什么，乃曼这个心态他是什么，他做每一件事情他就在想我这个行为到底是否荣耀神，我这个行为是否得罪神，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做得不好，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当他有这个心态在里面的时候呢，他的行为就不会偏差到哪里去。他即使有些事情呢是非做不可的，他在这里就请求神的饶恕。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也就是他即使在这个外表上他做过去好像是在拜偶像的一个外表，但是呢神是饶恕他的。我们有以前有一位弟兄，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是日本企业一个400-500年的很传统的日本企业里面招的第一个外国人。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呢因为是矿山的，我们走过一些企业我们就发现很多日本企业里面有他们有这个驼利衣有金甲在里面，然后每逢初一十五企业里面呢还要去神社去烧香拜佛这样的哈。所以他们新入社员进去的时候呢就要大家都要去拜他们这个企业的这个神社这个祖先。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很惶恐，这个时候他先是祷告，然后他跟他的上司有提出来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不能拜。本来想说你一个新入社员你能够有什么资格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神的恩典就是给他，就是让他在这个大家都拜的时候，他的上司把他叫到一边让他在旁边坐下了。我们知道刚才又说回刚才我们的信心与行动是这样，我们站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心里面想这件事情到底是神所喜悦还是不喜悦的，放在祷告当中，然后我们去行动，去向上司提出我是基督徒没有办法去做，神就会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就是不显眼的就偷偷的把他叫到旁边让他在旁边坐下，谁也不知道他没有拜，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神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当我们去相信神，去行动，神就会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阿们。所以呢，在最后一点呢，我是想要跟大家说，乃曼他领受了神的恩惠，然后他就立志呢要跟随主。他就是不光他的大麻风病得到医治，他并且得到了神的这个平安。神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呢，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有时候有时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有姐妹就会跟我就跟我说，啊，你赶快跟神求，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求什么神就会跟你应验什么，神就会听你的祷告。当你信主久了之后，那就完蛋了，就会有很多试炼来，那个时候你求什么神都不听你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哈，是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哈。神他会按照我们的成长状况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跟着我们的品格上，我们在神的道路上，我们什么样的最适合我们，神会就慢慢的加给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呢相信神呢他给我们的这个信心，然后我们让这个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来长大，然后我们再去行动。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神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呢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即使我们所经历了在世人看过去好像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些困境当中呢，但是即使在那样的状态，神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平安。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就成就了这个平安。这个神的呼召呢，让我们到他面前来，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很多世人哈，最近当然最近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世人会说一些哈，入土为安啊，就很多会觉得说这个人死了就入土为安。其实如果人心中没有真神的话呢，是没有真的平安的。生活在世上就有很多的劳苦愁烦，而死了的时候我们知道并不是入土为安，不是为安，只是一个审判的开始。若人不愿意信靠主耶稣的话呢，人他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话，就落在永远的这个刑罚和审判，就是有与这个平安的永远的隔离了。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我想坐在这里的诸位和我们在线上听我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大家都是认识神的。因为神就是我们认识神，所以呢我们在去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祝福，站在这个应许当中，然后我们去行动，我们就会做得更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受教的心，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就是要来寻求你的原则，并且拿到了你的原则，我们就是按照你的原则，带着信心按照你的原则来去行。尽管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看过去很有道理的方法论，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问题，这些方法论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只有你的大能才能够医治我们的大麻风病。主啊，今天我们就是在乃曼的身上，我们学习到我们只有站在你的应许当中，带着相信你的心来去行动的话，我们才能得到医治。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多的大的小的，我们需要你医治的地方。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宣告，主啊，我们相信你，相信你，唯有你的大能能够医治我们，求你的医治就是来领导我们。 主啊，我们也相信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平安，是这个世界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也相信，我们因着相信你，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平安。可能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我们有时候信心小一点，有时候信心大一点，有时候我们软弱一点，有时候我们刚强一点。主啊，求你就是在我们信心小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来扶持我们，你亲自的将你的平安来加添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这个信心来勇敢的跨出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的十字架，因着你的十字架来成就这个平安。可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这是你神的真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完全的领受你这个真智慧，领受你十字架的真平安。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